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停留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八福里。有人把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记载的登山宝训称之为天国的宪章，这就是说，人如果愿意遵循耶稣这些教训，他就在天国里了。反之，即使他说他已经信了主，他已经受了洗，当下仍然不在天国里，即不在上帝的国里。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小山上对他的门徒和追随者的这些教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从各处按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算计来到他面前的人一个一个带进上帝的国度。就好像今天我们可能是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了这个聚会中，来到了耶稣的身体里，但是上帝只有一个目的，要借着这样的聚会，借着他的话语，一个一个把我们带进上帝的国度，既由神来掌管，由神来治理，由神来引领，并与耶稣一同坐席的福分里。在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论祷告，论饶恕，论进食，论财力，论仇敌等等二十几个主题中，论福气就是八福是首先的。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非常的相近。我们看到中国人写福字的时候，常常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在门上贴一个福是倒过来的，为的是讨别人一个口彩。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第一个福气，大家还记得是什么福气啊？虚心的人。什么是虚心的人？在上帝的眼里，虚心的人等于自己的灵里感到极度贫困的人，等于觉得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不讨饭就活不下去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在天国里的，并要承受神赐给他的福气。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灵里真的很穷困，实在是想要跪下来向上帝祈求，要上帝乞讨，那么我们现在当下就已经在神国里了。今天我们会接着来讲八福中的第二个福，我们一起来读读耶稣登山宝训中的八福。我们看下面一章，是来，我们一起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我们是讲第二个福，大家背得出来吗？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八福中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是八福中最让人费解的一个福气。既然是一个心里哀痛的人，怎么同时又会是一个有福的人呢？我们都知道，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本性。我记得联合国好像也定期会公布各国幸福指数。我曾经看到2010年的一个报道，在联合国所统计的155个国家中，丹麦，北欧的丹麦数第一，我们所住居的美国第14，中国是125。有人在笑。对美国人来说，什么叫幸福呢？于是我看到第二个报道，是在2011年《纽约时报》公布连续统计3年的盖洛普的民调，在3000个指标中选出了最幸福的美国人的几个指标，最排在最前面的啊。第一个是常住夏威夷，第二个是已婚，第三个是有子女，第四个是经营自己的生意，第五个是家庭收入12万美元以上，第六个是每天只接很少的电话。好，你就可以一直排下去，排到1000个。可是当人们在世界追求幸福快乐之际，耶稣却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里，对哀痛的表达更为惊人，我们可以看下面一张灯片：你们喜笑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来，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怎么会同时是一个有福的人呢？请记得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人处在哀痛的环境中和心情中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岂不都是成了一个受虐狂了吗？哀痛的人有福，是因为他里面有虚心的态度，能够让他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所以不是哀痛就有福，而是在哀痛中仰望神，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了宝足，得到了连续，得到了地土。同样的道理，耶稣说哀痛更不是我们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凡事都从坏处着想。耶稣所说的哀痛的人有福，那到底是指怎么一回事呢？哀痛的人有福了，耶稣的这个宣告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一切的误解。因为有福这个词原文中有快乐的意思，那一个人怎么在哀哭与欢笑同时出现呢？在哀痛的时候怎么又能喜乐起来呢？如果我们单单看耶稣这句话确实不容易懂，但是倘若我们把它放在八个福气中一起来看，特别是紧接着虚心的人有福了来看，我们就不难明白，原来哀痛是我们感受到自己灵里极度的贫困的自然的结果。想一想，我们原来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但是我们却不认他，也不拜他为神，就好像一个孩子从小养到大，到头来却不认自己的爸爸。所以圣经说我们犯罪是亏缺了天父上帝的荣耀，生了孩子不叫你爸，你的脸上没有光，我们就这样亏缺了天父上帝的荣耀。结果就像圣经所说，我们一个一个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一个一个如浪子离家，最后连豆荚都吃不上。想一想我们过去在最终跌打捆爬的光景，我们不哀痛吗？即使今天我们已经信主多年，我们去年做了一个调查，我们全教会的平均信主的年龄超过多少年大家知道吗？超过十年。平均信主年龄已经超过十年了。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爱心与进步本该是与日俱增，但我们里面甚至还不如刚刚有时候信主的时候那样的单纯和热心。上帝非常的幽默，有时候突然会把一个刚刚信主充满追求和渴慕的基督徒放在我们的面前做对比。上上一次的一个主日学，我就听到了受洗不久的一位姐妹在说，她每天都在读圣经。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信主十年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每天在读圣经呢？神有时候非常幽默的把一个那么单纯的愿意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在上帝面前的那样一个初信的基督徒放在我们面前做对比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不哀痛呢？假如我们这些基督徒每年都靠主的恩典拔出一件恶行，我们其实心里面有蛮多的淫恶，或者是恶习，或者是陋习，我们如果能够靠主每年拿走一件恶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会成为一个完全人。但我们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可能昨天向主认了罪，但今天又会重新陷入昨天所认过的那个罪中。今天我立志要谨慎行事，但是转眼间我又任意妄为，早已忘记了我立志时向神所说的话。有时候想想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因着软弱常常让耶稣为我流泪，我们怎么不哀痛呢？我们都希望得胜，但得胜的见证在我们平生的生命中并不多。我们都害怕失败，但失败的事实却有不少。每当被神的话被神的灵光照，总是看到自己又做了不该做的事，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又想了不该想的东西，总是看到自己身上那肢体犯罪的律还很强，而生命圣灵的律却很弱，我们怎么不哀叹不哀痛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 但我们只是听见耶稣口中的那个浪子在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他在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能再成为你的儿子了。但是我们呢，却仍然执迷不悟，根本想不到天父上帝也一样正在岔路口盼望着我们早日归家。前不久我看到了一个人在为最忧伤的一个发人深省的一个故事，他写了一个故事，我真的是在上帝面前祷告，他真的是为自己的罪在忧伤。一位修道院院长有一次问他修道院里的一个学生修道士，他说：你今天做了什么？这个修道士回答说：我每天做很多的事情，我每一天要管理两头牛、两只鹿、两只鹰、一条蛇，也与一头熊搏斗，并且看管一个病人。这个院长听了就非常的奇怪，于是他就解释了。我们看下面一张灯片，他是怎么来说的。他说：两只牛是我情欲的眼睛，要管理他们不要看不该看的事情。两只鹿是我的两只腿，两条腿，我要让他走，不要让他走罪恶的道路。两个鹰是我的两只手，要保守他不游手好闲。而蛇是我的舌头，要管理他不要信口开河随便说话。熊呢是我的心，我要克服他不要为自私骄傲。最后的病人就是我自己，叫我的肉体不要享受最终之乐。这是一个学生跟他院长的对话，这是上帝面前的一个对话。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联想到为什么神要摩西在暗里祭祀的时候特别关照他，要将羔羊的血涂抹在每一个祭司的右耳垂，要用羔羊的宝血涂抹在每一个祭司的右手的大拇指上和他们右脚的大脚趾上，就是为了使他们的耳朵能分别为圣，单单听上帝的话，让他们的手能单单做神喜悦的事，让他们脚能单单走神所指引的路。今天那首歌是眼光，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很好听，觉得它在带领我们好像走一条励志的路，不要怕困难往前。其实这不是这个作者的意思，神要让我们里面分别为圣，当我们归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他的眼光，那个时候凭着对他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今天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已经是祭司了，我们都进入祭司的国度了，都站在神与人的之间。有很多人告诉你他生命有很多的破碎，你今天做什么？神让你做一个祭司，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神让你做一个祭司，把上帝的话再带到忧伤的人中间。所以神说，你首先要分别为圣，要用我的血膏抹你的右耳垂，要用我的血膏抹你的右手拇指，要用我的血膏抹你的右脚趾，让你走他的路，听他的话，做他的事。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心必得安慰。耶稣的话是说，一个人若能在上帝面前虚心，能看见自己亏欠和软弱，并为自己的罪而哀伤的时候，那个人就是有福的人，因为他必得到上帝的赦免，必得到上帝的安慰和宝足。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大卫为自己的罪哀伤，当他犯了奸淫的罪，犯了谋杀的罪，他痛悔在上帝的面前，他在跟神说呢。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有罪了。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每次诵读大卫的悔过诗，都会让人的灵魂震撼， 其实我们都像大卫一样，常常也在犯罪，但问题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不能有大卫一样哀痛的心呢？如果我们有，如果我们有，你就会被神纪念。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所犯的罪看起来比另一个君王扫罗犯的罪更大更重，却蒙了上帝赦免的原因，得了上帝安慰的原因。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彼得为自己三次不认主而忧伤痛悔哀哭。其实我们也常常隐藏自己，不敢在人的面前真实地表明自己的信仰。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彼得一样为之哀痛的心呢？如果有，我们必蒙上帝的祝福，还能回头兼顾其他的弟兄。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举两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娴静曾经在我们中间，他为自己的罪哀伤，他说我信主十年了，我一共只读了六卷书，不是六遍圣经，六卷，四卷是四福音，还有两卷是旧约的，第一个什么创世纪，第二个什么出埃及。我信主十年了，我的脚步刚刚出了埃及，仍然没有走进迦南。他说我就是个彼得，跟同事一起去吃饭，韩国人祷告了，另外一个不信主的朝他笑笑，这个人这么奇怪，自言自语，他也跟着笑笑，他没有说我们基督徒都一样祷告的，不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回到国内，很多的同学在一起砍大山，讲东讲西，讲了美国很多的现象，也讲了美国的宗教现象。于是有人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不敢承认，他说我还不是。那一天他起来悔改，他说我是一个九岁不醒的基督徒。但是他醒过来了，神就祝福了他。去年他来到这里，我跟他一起吃饭，他跟我想说他们也是一个刚刚职堂的教会，他做的职分就是管会堂，每天在门口来接待的。嗨，我看他里面的那个热心啊，讲起他里面的服侍的那里面的喜乐啊，我好像又看到当年好像我们刚刚出来职堂的那一群弟兄姐妹一样，神让他仍然里面保持着那种火热。但是我听他讲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已经与过去已经离得好远了。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我里面的感受，他还在讲说好像六年前我们刚刚出来职堂的那种火热，我们却离得好像是好远了。我讲第二个例子是国月，那一次他参加布道会哭得稀里哗啦，他说我不只是彼得啊，我是犹大出卖主啊。他没有讲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太太也不知道，他就在那里哭。他服信了，整个人开始变样了，现在他都突上去了。他们带了一个小组，带了一个团契，每一次潘桃来电话的时候那种喜乐啊，他说我一个月只轮到一次带领敬拜，但是每一次我都祷告祷告祷告，那圣灵的同在啊，那是真的是不得了啊。他说，我听了心里很羡慕，我说潘桃呢，哪一天你来看望我们老朋友啊，不要忘记跟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到自己曾经因为哀痛蒙受上帝祝福的经历，这个见证有人已经听过，但是我知道我们这六年来有一半的弟兄姐妹都是后来来的，你们没有听过上帝超然的作为在我的身上。1999年到2000年跨世纪的那一个日子里面，我接到了一个邀请，要在芝加哥去参加大概有1500人的海外的基督徒一起的跨世纪的那一天的祷告。我接到了那个通知以后，我一看那个地址，是我在93年的时候奉献了那个 Holiday Inn 的一个大堂里面。哎呀，我在上，我是想说，上帝啊，你是不是在纪念那一次我奉献给你的那个？你看，你看，心里这么一想，很多骄傲的杂念就进到我里面了。我在北美好像不太生病，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飞机在外买好了，马上就要出发了，生病了，每天高烧就是40度、39.5度，怎么也不退。哎呦，整天在翻在床上翻来翻去，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就是这几年来奉献传道的时候受到人的赞扬，每一天想几百遍的这么想想想想到后来，3天过去了，烧退了， 我的腰翻折掉了。你知道腰折掉是什么意思？站不起来了，上个厕所也咬牙切齿，翻个身都是如此。要漱口是两个手撑着，要师母用手口杯放在我的那个。哎呀，那个时候上帝有话语临到我。上帝首先一句话语临到我是保罗的话，接着加拉太书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我说：“神啊，我以为我奉献传道就是你的仆人，现在看来我常讨自己的喜欢，常讨人的喜欢，根本就不是你的仆人。”里面很哀痛。另一段经文是大卫的，大卫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用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说：“上帝啊，这六年来，若不是你自己用力量束我的腰，我早就败坏了。”礼拜四第四天的那一天，我去到了中医的诊所。我的朋友是个推拿的，他也是弟兄，他就问我：“哎，你怎么了？”这一问还了得，我哇的一声开始哭起来了。两个大男人，他都弄得非常不好意思。推拿的床前面有一个洞是让人呼吸的，鼻涕眼泪，他就不断的用 T 恤来擦给我。50分钟推拿，我差不多就哭了50分钟，里面非常的忧伤。好了，回家了，我也知道上帝已经赦免我了，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的腰仍然躺在，没有办法动。我也不知道礼拜天我还能不能去教会来讲道。到了礼拜天的早晨7点钟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门铃声，这么早谁来上我们的家门呢？原来是第一次出诊拿了来生是可以为病人来服务的。我不认识他，是我教会的一位老姐妹的一个朋友。这个人原来是个西医，是个妇产科的主治医生，来到美国以后去学了中医，第一次拿到来生是可以出来出诊，就因着朋友的邀请7点钟来按我的门铃。神奇妙的事情作为就差事了，他看了我的药，就把一个药丸在我的耳朵上滚来滚去。他告诉我说，耳朵就是整个穴位的整个分布图，你哪里有痛的话呢，哪里就会有问题。所以当用药丸在滚来滚去，有一个地方是我一点都不能碰的，他使劲的掐下去，这一掐我都哇塞已经叫起来。你要知道，突然整个背已经一个礼拜铁板一块的背，好像水一样从上到下全部松下来了。我开始可以活动了。神在做什么？如果今天是个老中医，是个老推拿手，我会把荣耀归给他，说他很行。但是人家是第一次出诊的，是个怯生生的人。我来到了教会，他们放了一个很大的躺椅。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今天没有人讲道，抬都要把你抬来讲道。”我把这个躺椅推到旁边，我要可能在我70岁、80岁的时候我讲道的样子。我上台就悔改，我告诉弟兄姐妹神怎么管教我，我告诉弟兄姐妹什么骄傲的心在我的里面，我真的是忧伤。当我这么一悔改啊，你要知道啊，本来要通过的人整个还是病住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过去是像整个铁板一样下来的水，现在甚至脚底开始热起来，一直往上热热热热到哗一下子好像一口恶气把它通出去。我称它为骄傲的灵。神在那个时候，当然不是说我吐出去了就没有骄傲的灵了，我仍然还是会有，但是那一刻神就超然的作为在我的身上。这是礼拜天的，礼拜一我就带着美影带着 Samuel 就上路了。好家伙，来到那个聚会，你知道第二天我们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突然这个生命季刊的王志俊牧师和师母就告诉我说：“志刚啊，今天大会要你做15分钟的见证。”突然就叫我，你想想看啊，1500人面前啊，我在想说，上帝啊，你先一步的悔改临到我，祝福临到我，要不我怎么能够在众人面前站得起来呢？你说神奇妙不奇妙？当我里面有忧伤痛悔的时候，在上帝面前这么哭泣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充满我，以至那一天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后来被登载在生命季刊上。我今天与大家讲说自己的这个经历，我也在问自己，而今我还有哀痛的心吗？那一天我就把奖章放在一边，我就跪下来向上帝祷告。 我已经是好久没有这样哀痛的心，我为这个而哀痛。我知道神这一次是要借着八福的信息再一次得着我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为自己真实的光景哀痛吧。神要重新得着牧师的心，今天神也同样要得着你的心。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我们基督徒不但要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软弱哀痛，我们也要为社会，为世界堕落的光景哀痛，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和城市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圣经中，我们首先看到先知耶利米为以色列百姓悖逆流泪唱哀歌。我们看下面，他在说，神啊，麦秋已过，夏令已完，这大半年又过去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看保罗在说，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向神说，神啊，你就是拿我的命能够换回以色列百姓的悔改，我都愿意。我们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在哭啊，耶稣在哭着说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将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在为他们哭啊。今天我们要为美国的属灵光景哀痛，这里我要举几个民调的数字给大家看一看。接下来，首先我们看到美国整个支持同性恋的现象犹如多米诺的骨牌滑坡。2004年，整个美国民众的民调表明支持同性恋的是31%，到了2012年变成了4月份变成了47%，到了今年3月变成了60%。大家看到吗？这是美国的属灵状况。好，非婚生子，2002年美国不在婚姻中生的孩子是41%，已婚的夫妻在2012年已经不再是美国家庭的主流了。1950年美国在婚姻中生的孩子是78%，但是到了2012年竟然有48%的家庭已经不再是夫妻的关系了，已经没有婚姻。好，我们再来看青少年的问题。卡姆斯格尔是一个青少女非常想看的那份杂志，这份杂志根据70,000名青少年对性行为的问卷调查显示，60%的年轻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今天美国年轻人失去贞操的平均年龄是15岁。我们再来看曾经，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现象，那就是浪费惊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日前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每年丢弃超过40%的食品，本来是可以吃的，但是过剩了就扔了。这些浪费掉的食物价值约为每年约为1650亿元。一个美国的四口之家平均每年扔掉的有价值的食物是2275元。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扔掉的食物足足增长了50%。好，我现在要讲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讲说的是教会首先要悔改。根据盖洛普去年12月份的民调，美国有高达77%的成年人是基督徒，他们在电话的采访中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其中23%的人信奉天主教。好，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看到了在当今美国教会中的后基督教的现象。 这个观念和行为是非常严重。所谓后基督教现在的现象，是指美国的基督教越来越世俗化，与世界认同，而基督教的上帝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却变得越来越小的一种趋势，这叫后基督教时代。大多数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然而巴勒集团 Banner Group 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去年一年未曾向神祷告的基督徒人口的比例是 18%， 过去一周没有读圣经的比例是 57%， 认为信仰在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的比例是 13%， 去年没有去过教会的比例是 33%。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今天美国的基督徒有1/3是不去教会的，半数以上是不读圣经的，有1/5的人是从来不向上帝祷告的。与此同时，教会却不断地向世界的价值观认同。今天美国四大宗派，四个大宗派的教会，他们按立同性恋，担任圣职，并允准祝福同性婚姻。再看下面，记得他们四个教会要为四个宗派来祷告：美国的圣公会、美国的福音信义会、美国的长老会和美国的联合基督教会。这四个大宗派他们都按立同性恋的圣旨，允准为同性恋婚姻祝福。更不可思议的是，最近美国的生命之路，我们再看下面，采访了1000位的基督教的牧师，直接采访牧师，询问他们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否认同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寻求上帝，那么他也能通过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得到永生吗？除了77%的牧师坚决不认同之外，竟然还有23%的牧师，他们的回答是可以认同、有些认同或不确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白白把我们带到了这块地方，神让我们在建立这里建立北美的华人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只要为美国哀痛，我们首先要为美国的教会和美国的基督徒哀痛。我们不只是说美国要归向神，我们更要说美国的基督徒首先要归向神。我们要哀痛，要为美国的基督教会哀痛。我们美国的华人教会其实也在其中，求神保守，不要任凭我们在恩典中堕落了，不要任凭我们像当年的罗德，将自己的帐篷渐渐地挪移索多玛。有人说，美国今天正在进入索多玛时代，这个话语绝对不是耸人听闻的大话。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再不悔改，索多玛的苦难、索多玛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我们基督徒不但要为自己的罪和自己的软弱哀痛，我们不但要为社会和世界的堕落光景哀痛，我们也要为身边的人的罪和软弱哀痛。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罗德身陷索多玛哀痛，苦苦向神求怜悯。最后我们知道，神因为纪念亚伯拉罕为罗德哀痛的心，所以圣经有话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庆福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庆福之中出来了。因着他的祷告、代求和哀痛，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在庆福诸城的时候，在索多玛正要被毁灭的时候，把罗德带了出来。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接到了伯明翰黄太太的来电话。我叫她黄太太，其实是一个牧者，她做福音馒头，我记得好几次跟大家讲说了，她做的福音馒头，她有一天指着她的地下室跟我讲，这么大的地下室，她说我这十几年为了传福音所做的福音馒头，一包一包的送， 我可以把这个房间全部变成体积，全部馒头，他两个大冰箱都是馒头，七十岁的人了，今天做馒头还是跪在地下用这个，还在揉啊，他不用那个搅面机。那天的晚上10点钟了，他打电话来，他跟我讲说，他说我刚刚哭过，他说我准备了加拉太书的主日学好几个月，但是当我今天要第一次要跟大家讲说的时候，来参加主日学的只有一两个人，心里非常的痛，心里非常的痛，我没办法，我又没办法批评他们，我就在上帝面前哭哭哭，哭了好久，他想起就打电话给我。那天的晚上我的心也难以平静，我想到了保罗的眼泪，我想到了保罗的话，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师父虽有一万，但为父的却不多。我看到这位黄太太其实是有牧者的心怀，为父的心。12年前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都是开业的医生，他们开拓牧养在美国教会下的一个中文堂，又是教导又是关怀，12年做了无数个福音馒头，带了超过200人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如今他们也都已经70开外的人了，仍然为着教会劳心劳力。他说退休以后其实比退休前更忙。第二天我给他 email， 我说黄太太，今天我在预备8幅中的哀痛的人，我想到圣经中亚伯拉罕是个哀痛的人，但是他善待罗德，他就从上帝那边得到了安慰。我说我看到撒拉是个哀痛的人，神让他从暗笑变为了喜笑。我说我看到以撒也是个哀痛的人，他经过相争，经过为敌，神却让他得到了宽阔。我说大卫也是一个哀痛的人，从来被人小看追杀，却最后得到了上帝的高抹。我说耶稣也是个哀痛的人，被人弃绝却得着了冠冕。我说我想到了你们，你们也是哀痛的人，你们会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无知冷淡流泪的人，你们在人看来失去了很多，却会在也已经在耶稣的里得到了安慰和满足。这是我祷告以后给他的一个 email。 我也在想说自己，我在服事的经历中也曾经有2次因为哀痛为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痛哭的经历，一个是为家庭的父子关系，父子的关系的紧张到了一个地步，儿子动枪；一个是为了即将崩溃的夫妻关系，直接导致他们的女儿割腕自杀未遂。我在想，我因哀痛从上帝那边得到的安慰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两个家庭的情况后来都好转了，二是10多年过去了，这两个家庭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想说，大概因为一个牧师曾经为他们哀痛到哭起来，他们不会忘记。我们现在成为最好的朋友。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最后再要做一些简单的总结，我们来看哀痛。首先是指人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过犯罪恶忧伤痛悔。圣经说一个人忧伤痛悔的心，上帝绝不轻看。我们为自己的罪过哀伤的人，必蒙神的赦免和安慰，且能够在失败中重新得力。真实的哀痛会在人的生命中结出悔改的果子，因为哀痛不单是心里的懊悔和自责，乃是悔而改，是在神面前弃恶从善的实际行动，是一个人生命方向的转移，态度的改变和意志上的降服，就如大卫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深深的哀痛一样。其次，一个能为自己的罪和软弱的光景哀痛的人，才有可能为别人哀痛。我们总是责备别人不完全，可是我们却不愿让自己有所改变。我们要别人谨守律法，但我们却不愿自己受律法的约束。我们常常责怪别人滥用自由，但我们却不愿自己的欲望受到拦阻。就好像在圣经中，在准备叫人处死那不洁不义的儿媳妇的他玛的时候一样，犹大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圣灵突然让他光照自己，他的罪孽其实也是一样，他就开始为自己的罪 深深的忧伤痛悔。所以我们倘若能先一步看到自己可怜的光景，我们才会对人生出怜悯和哀痛的心。我们再来看，再次，哀痛是尽力容忍别人的短处和弱点。我们要记得圣经的教导，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我们要尽力容忍别人的短处和弱点，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的过失需要别人来容忍。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过失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重担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丰盛到自给自足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聪明到能彻透万事的。所以我们要彼此担当，彼此安慰，彼此关顾，特别是对那些正在试探中的人，要更加的得以安慰，切勿横加指责。正如你正处在试探中，不愿意别人对你一样。这是马鞍峰教会的牧师 Rick Warren， 他的27岁的儿子在3月份因为严重的忧郁症自杀了。有人因此在批评他这个做父亲的、做牧师的，有人在说自杀的基督徒不能进天堂。但是我看到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却与他们的牧师一同在哀哭，伴随他们的牧师走过最艰难的时候。再次，我们在困苦艰难的遭遇中哀痛是对我们有益的。困苦艰难的遭遇让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不再对世界上的东西寄予希望。如约瑟，他一生中有许多哀痛流泪的经历，但神让他得着了安慰。我们有时遭遇别人的反对和逼迫，这也是有好处的，有助于我们学习谦卑，远避虚荣。当我们在外面被人非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多多在里面寻求上帝的同在的安宁。如大卫一生颠簸流离，也有很多的哀痛和眼泪，但上帝却借着苦难让他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君王。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最后我以一个小故事为结束。有一个传道人为了主的缘故传道多年，然后回到美国休假。那一天他船靠码头的时候，见许多的人拿着欢迎的旗帜，但是他们并不是来欢迎他的，而是来欢迎罗斯福总统打猎归来。有一位朋友来欢迎他，这位朋友以为这位宣教士心里会忧伤，便安慰他说，这些人应该都来欢迎你才对。但这位传道人回答说，你不要这样为我担心，他们这么来欢迎总统是对的，因为总统现在是要回家，可是我还没有回家，因为我的家在天上。这个话是一个确实的，纵然我们今生今世未能在人的身上得着安慰，但倘若在上帝的面前常有为世人哀痛的心，为自己哀痛的心，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在上帝那里得到最大的安慰和最深的满足。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白纸黑字，不只是你在当年的加利利的海边在跟那些追随者和你的门徒在讲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今天你圣灵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在告诉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亲爱的主，让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敏感的灵吧，让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光景来哀痛吧，让我们真的是忧伤痛悔吧。多少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别人怎么样，却没有看到自己怎么样。主啊，我们向你悔改，让我们真是为自己来哀痛，就好像走在圣经里那个人，圣殿里那个祷告的人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为别人哀痛之前先为自己哀痛，然后真的成为一个能够为别人哀痛的人，为别人的灵魂祷告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象牙塔里面，不是在教会的围墙里面，乃是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所住的社区，为着我们的城市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求你怜悯美国，帮助美国再一次转向你，帮助美国的教会再一次在你面前悔改，让我们不要像罗德，让我们的帐篷挪移所多玛， 求神恩待我们，愿我们记得这样的信息，因为当我们能够哀痛的时候，上帝你的安慰就要临到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感恩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